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我们是到了先知书一的第五课，第四课我们讲了约拿书的大概的结构跟内容。这一课我打算从约拿看侍奉，特别是针对约拿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的内容，做一个讲章分享。想死呢，似乎是不少现代人的心态，不分年纪、学历，有小学生因为给爸爸妈妈骂去自杀，有女生因为男朋友不肯陪自己倒数就也去自杀，有些时候也有听见有些老人家病患缠身不想活了也去自杀。可是侍奉神到想死就比较少听见，圣经清楚记载的主要就只有以利亚和约拿两个先知。在约拿书的第四章第三节上半节，经文记载约拿说：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然后在同一章的八节下半节，约拿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很奇怪哈，这个先知在一章圣经里面两次求死。我们说来分析一下约拿的生平。其实这个先知我说本来可以一生精彩的。在约拿书三章细节的下半节，经文记载约拿对尼尼微城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句话好像在第四课的时候我提过的，全句话原文只有五个字，这个五个字的预言竟然带来传承，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悔改，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约拿作为旧约众先知中最成功的其中一个先知，他听到这样的振奋的消息一定应该很兴奋，因为很多先知根据旧约的记载，他们的宣告都是没有人听的，他们的经历遭遇有些时候都很惨很痛苦。而且我们回想约拿区尼尼微城的宣讲，始终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比如说在某一次的服事上，你因为种种的原因自己预备不足够，可是呢却有出乎意外的好的回应，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其实我们的人生，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往往可以是一样的精彩，有很多恩典可以数算，虽然我们不一定像约拿那么成功，到约拿那么成功的地步，可是在那些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的服事精彩的时候我们会心存感恩继续欢欢喜喜的侍奉，还是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约拿的反应。他由一个本来可以一生精彩的先知变成一个生无可恋的约拿， 约拿书四章一节跟三节告诉我们，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愤怒，并且向上帝求死。上一课我们也提到，四章一节其实是很精彩的一节经文。和本把它翻译成为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其实全句经文的直接的翻译可以是这样子的，这对约拿来说是一件恶事，是一件极大的恶事，他于是发起怒来。这就是指上文约拿书第三章所记载的，约拿讲了五字的箴言，五字的宣告，结果尼尼微城全城人悔改，包括尼尼微的王帝，以致神决定不降罚于尼尼微城。这件事四章一节说，对约拿来说是一件恶事，而且是极大的恶事，而且引致约拿很生气。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哈，比如说我们开一个布道会，你必邀请当这个布道会的长员，那一次你因为不同的原因没有好好的预备，然后呢因为你要讲，你就随随便便的把这个布道的信息讲完了，讲完以后负责邀请你的同工说你要问他们当中有多少没有信主的人看他们有没有要决志信主的，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心情做这个事情，可是别人要你这样做，你就按章办事，然后就问你们下面有多少没有信主的，那有很多人举手，然后你讲完布道的信息以后，你又再问谁愿意决志相信耶稣就举手，那结果呢刚才全部没有信主的人都一致举手，你想象一下你的反应是什么。假如像约拿的类似的反应，你就是说有没有搞错，那么多人举手信主，你发脾气，而且把圣经掉在地上，然后你跑掉了，你不要再继续留在那个教会。这样的反应好像很难想象，可是这个差不多就是约拿先知当时对神不惩罚尼尼微城的人的反应。对他来说，整件事情是一件恶事，而且是极大的恶事。所以我们会问约拿先知的问题到底在哪里，约拿先知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会说有三方面。第一，约拿先知是一个执着的人，执着可以是好的，假如我们执着的是要持守真理，那就是很好的事情。可是假如我们执着于错误的事情上，那就不好了。约拿执着的是什么？就是本来开始的时候他的执着的是对的，就是犯罪的人就要受惩罚，这个执着本来没有错。可是之后呢，约拿也坚持就是不可以容让他们回转，不可以让他们有第二次的机会，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一次不忠百次不用，这方面呢就有一点问题了。因为我们反观上帝对约拿的态度就很不一样，我们上一课分析约拿书的结构的时候也看过，在约拿书第一章一节，神吩咐约拿起来向尼尼微城的人传讲信息，警告他们。 可是约拿起初是本来不打算去的，是不是？他起来是为了下到约帕，下到船里面，然后第二章他还下到船的底窗，在风浪大作的时候他还在沉睡。可是神并没有放弃先知，在约拿书的第三章，我们读到三章一节，神的话再次，其实原本是说第二次临到约拿，也就是说神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可是约拿呢，就不想要让尼尼微城的人有第二次的机会。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会不会也有不同的执着呢？比如说我们其中一次的服事，会不会也有自己的方向，自己的想法，只是执着于一种的做法？比如说我只可以是从一做到二，然后到三，然后四。假如有人他要把我的次序调转，他要四三二一，或者是一三二四，反正就不是依照我认为应该的程序去做，我们会不会可以接受呢？还是我们坚持执着于一种，这是我自己认为最好的那一种做法呢？越拿执着，而且在不应该执着的事情上他还是坚持己见，这个是越拿的第一个问题。至于越拿第二个问题呢，我就会说是他对人有偏见。对越拿来说，我们了解了主前八世纪的背景，就晓得亚述国的尼尼微城的人是特别罪无可恕的，因为尼尼微城的人所属于的这个亚述的国家一向是以色列人的威胁，欺负以色列人。历史告诉我们，北国以色列最终就是被亚述国消灭的。约拿因此可能假设尼尼微城的人当天的悔改是虚伪的、假的，又或者他下意识希望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在约拿书四章五节，经文就记载，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有人读到这一节经文就在想，约拿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到底想要看什么？有人说，哦，他只是因为神问他你这样发怒是不是好的，是不是合理的，他就不想理睬神，所以就自己出城，然后呢就坐在城的东边不理神，他在赌气，跟神赌气。有人就说他坐在棚的荫下，城的东边，是要看看那个城的人到底虚伪到什么时候，然后呢就固态服蒙，在犯罪的时候他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告诉神说，你看他们的悔改都不是真实的，所以你现在可以罚他们了。无论他坐在城的东边要看什么等什么都是这个叙事文体的作者没有交代的。可是无论如何，他就是我行我素 没有放下他对离离微城的人的偏见，不想他们悔改，而即使看到他们悔改，他也坚持认为这个一定不是真实的。他要等他们本相毕露，不再虚伪，那他就可以大条道理叫神降罚于离离微城的人。其实在现实生活的环境里面，因为背景性格的不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口味品味就不同，你十分吃辣的，我可能不喜欢吃辣的，你喜欢吃中国菜，可能我会比较喜欢吃西方的菜，你喜欢红色，我喜欢白色，个人有不同的口味品味。这个不同其实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可是假如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套在对他人有偏见的事情上，就可以变成是很大的事情。记得我有一次在某一个教会担任讲员，在聚会开始之前，我看见有一个打扮得有点裨益的弟兄，看上去嘛就有一点不太顺眼，可是呢聚会开始他就走上台前，原来他是当天晚上的主席，他领诗祷告都有板有眼。我那个时候内心就很不好意思，在向神悔改，我真的是以貌取人了。假如我们对人有偏见哦，有些时候就有这些不公平的看法，其实也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态。越拿对人有偏见，这是他第二方面的问题。不过其实我们想清楚，越拿第一方面的问题，他执着，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通常呢，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才会执着，因为他实在不容易放弃他的原则做人。至于越拿对离离微城的人有偏见呢，也是可以明白的，因为或多或少我们都避免不了对人有偏见。很简单说，我们假如看见有人纹身，可能就会想他大概不是什么正当的人。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越拿执着，越拿对人有偏见，都不是他最大的问题。越拿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越拿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他为神画了一个框框。英文的谚语说Don't put God in a box， 就是不要把神放在一个盒子里头。越拿的问题正正就是将神放了在一个盒里头。因为好像我们讲背景的时候也提到，列王记上14:25曾经记载，当时候的以色列皇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及他仆人扎特西弗人亚米他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约拿不是一个刚刚从先知学校毕业的新的先知，而是一个已经出道很久，而且曾经是一个很成功的先知。他说预言就应验了。可能约拿觉得 他跟神很熟络了，像一个朋友一样。你有没有好朋友？比如说你跟你的好朋友好像我跟我的好朋友在电话里面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听得出来我是心不在焉，一边在打电脑，一边在做其他的事情，一边在跟他谈话。约拿似乎和神也是有很友好的关系，可能他以为自己对神已经很认识，甚至完全知道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事实上他是将神放入了自己为他所定的框框而不自觉。等到事情的结局跟他的期望相违背的时候，他就生气，就发怒。也许约拿不但认为尼尼微人犯了罪就要受惩罚，而且在什么时候罚他们用什么方法罚他们，约拿都认为他完全掌握。明显的他是认为他比神更清楚应该怎么做，而没有让神来决定什么是最好。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侍，可能在起初的时候经验不足，我们就会战战兢兢的承担不同的责任。可是信主久了，经验多了，老练了，会不会就不再觉得在侍奉上需要依靠上帝呢？会不会像约拿一样，认为自己对上帝的一切，包括他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都了如指掌了呢？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将上帝放了进去一个盒子里头，为神划定了一个框框呢？一旦神所做的事情超出了我们为他划的这个框框，我们就觉得匪夷所思，不能接受呢？希望神自己藉着约拿的情况提醒我们。在最后的一方面，我想要跟同学思想的就是上帝的回应。对约拿这样的反应，神有什么回应呢？其实这就是约拿书第四章主要的信息。我们看约拿书第一章是以神跟约拿的对话开始的，是不是？然后第四章整章圣经其实基本上就是上帝与约拿的对话，所以第一章跟第四章是前呼后应的。全本约拿书呢，其实你要留意也只有神和约拿有名字神的名字就是和本翻译的耶和华，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专有的名称。有人认为约拿书的主要的目的是拆穿，就是让人知道原来神不只爱他的选民，也爱外邦的，比如说亚述、尼尼微城的人。可是假如约拿书的信息是猜存，其实约拿书停在第三章就可以结束了因为起初神叫约拿去向尼尼微城的人传讲信息，他不肯去，然后呢神用方法逼他去，到了第三章约拿果然去了，宣讲了信息之后，传讲的人悔改，然后神决定不降灾给尼尼微城的人，那故事不就是完结了吗？第四章这根本没有它存在的价值，因为第四章在情节上是没有增加些什么情节的。整个第四章其实内容是什么？就是神向他的不明白他心意的先知约拿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整章第四章其实 我们看见就好像上帝就好像一个慈父这样子在轰越拿，越拿不了解为什么神要宽恕离离未成的人，神就用不同的食物教材，比如说他安排衣服蓖麻遮盖越拿的头，然后安排一条虫子咬这个蓖麻，以及越拿觉得被太阳暴晒很辛苦，然后神就向越拿解释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那你都那么爱惜它，何况离离微长的人有12万多人，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我岂能不爱惜呢？看到这个对话整章的圣经，我们就很清楚地体会到神对侍奉他的先知约拿那种不厌其烦不离不弃的爱。他知道先知不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于是他就用不同的方法希望先知能够谅解他的处事的手法。所以其实约拿书第四章才是全卷书的核心的一章圣经，还引约拿书的主题不只是宣召，不只是鼓励人要向不属于神的选民传福音，而是特别是在第四章让我们看见神不只爱不属于他的选民的外邦人，他更爱服侍他的先知约拿，这才是约拿书最重要的信息。我们服侍神的人到底会一生精彩，还是会生无可恋积怨自怜呢？有些时候很在乎我们的抉择，求主帮助我们服侍神，有时候真的不容易，有难处的，不过更多的时候侍奉神的人经历的是神的大爱，在侍奉的过程中体会自己原本是多么的不配，但神竟然容忍我们，仍然用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更多经历他的爱。这个第五课的先知书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会讲另外一位先知阿摩斯。再见，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神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